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用无方》最后一段，借用乌鸦三昧门。第二个小段，第三首偈看起啊，净于西方诸国土，所有如来无数量，现现其前普清净，住于三昧极不动。下面我们也念下去。而与东方诸世界，诸世界一切诸佛如来所，界限从于三昧起，广修无量诸供养。三四两首偈跟一二两首偈可以说完全相同，只是方位不一样。前面呢，第一首偈是净于东方诸国土，这个地方是净于西方诸国土。第二首偈啊，而于西方诸世界起定，这个地方是而于东方诸世界起定，啊，就是方位也不一样，经文的内容啊完全相同。前面两首我们讲到啊，这个清净最重要是这一句，无量无边诸佛刹土啊，我们要亲近诸佛菩萨，佛是老师，菩萨呢是同修伴侣，都非常重要。无论是世出世间的学术，能不能有成就，决定在老师与同学。都非常重要，缺少一个都不能成就啊！我们就是以孟夫子来说啊，这是我们很好的一个模范。孟子出生的时候，孔夫子已经过世了，他这个很有缘分，看到孔子的书。诸位要知道啊，这个缘分是非常不容易的，因为那个时候的书本不像现在这么容易得到啊，分量啊 这么丰富啊？没有啊。那个时候书都是刻在竹简上的啊，竹片上一片一片的文字刻在那上的，那时候还没有笔没有纸，你就晓得那一部书是多么难得啊！就是数量太少了，真正叫稀有难逢啊！啊，所以孟子有缘呢，得到孔子著述的书籍，啊，分量当然不同啊。就这个只有几种啊。可是孟子呢，很得受用啊，确确实实啊，他之所以能得受用，诸位要是一定要晓得，基础教育好啊啊，诸位都知道啊，孟母三迁啊，为了儿子学习啊，搬三次家了啊，最后搬到的啊，那就是这个后世所讲的私塾啊，一个老师教几个学生，可能孟夫子得到孔子的这些典籍，应当就在那个时候啊，他非常认真的学习，所以教学根是在家庭啊，家庭的根基打得好，他就很容易啊向上提升呢啊，家庭要是疏忽了教学，提升就相当困难。中国这个几千年来，代代圣贤辈出啊。啊，中国人讲的圣贤君子啊，数量啊相当大，占这个人口比例来说，所以社会安定。啊，国家富强，人与人之间明理啊，懂得道理啊，守义仁义之邦啊！啊，大家都能够和睦相处，谦卑自守，懂得尊重别人，祥和的社会。五千年来从来没有主动侵犯过邻居啊，邻国没有过的啊，所以连世界的其他国家民族学历史的人 不能不佩服中国这个族群啊，爱好和平不是口号，是真的，是事实，有历史为证。啊，这么大的国家，这么多的人口，啊，为什么能够做到一片祥和？就是家教啊，家和万事兴啊。啊，那我们要懂得，中国在古代是大家庭制度。啊，清朝时候还是大家庭制度，啊，大家庭就是社会，真的是过团体生活，不是像现在小家庭只有夫妻带两个小孩，那可不是的。啊，那么诸位看看这小说《红楼梦》的，你就晓得那个就是一家庭。他所描写的是中国古时候典型的家庭，啊，从上到下了几百口人呢，啊，所以能治家就有能力治国，啊，所以家齐而后国治，国治而后天下平，啊，那个平是平等。啊，你看，以平等心对待这个世界其他不同的国家，怎么会有冲突呢？啊，没有冲突，怎么会有战争呢？啊，这是中国的教育。啊，自古以来，老祖宗世世代代相传。啊，教的是什么？我们可不能忘记啊！先要拿中国传统教育跟现在学校教育一比较，你就能够很清楚发现，现在世界上为什么混乱，为什么灾难这么多？为什么人活得这么辛苦，你就全明白了。啊，现在教学叫什么？竞争呢？啊，中国古时候教你什么呢？叫你礼让，还不是忍让。你要懂礼，啊，事事谦虚，要让别人，哪有竞争的呢？如果一竞争，那个家不就乱掉了？啊，中国典籍里面讲啊，孔融四岁懂得让梨，啊，一盘水果端上来，他选最小的，小人吃小的，大人吃大的，啊，懂得让啊。啊，没有竞争的。教育下一代的使命责任是母亲啊，啊，所以中国教育这个教育啊，第一任的老师，启蒙的老师是父母，特别是母亲。父亲要外出工作， 啊，负担家庭的经济生活。啊，母亲的职责是相夫教子。啊，把家里整理得整整齐齐。啊，让先生呢安心在外面工作，对家庭没有后顾之忧。啊，那么小孩教育的责任，他最重要。啊，他能把小孩教好，光宗耀祖。啊，祖宗有光彩呀！啊，教学的目的不是叫你做大官、发大财，不是的，叫你学圣人、学贤人。圣贤学不像的，哎，还是个君子。读书明理呀、啊！啊，古人的这个求学，读书志在圣贤。啊，这个方向目标正确。啊，现在这个读书目方向目标在哪里？方向目标全都是做大官赚大钱，这还得了吗？啊，古今中外，凡是圣贤教育，第一个科目，无不是教人克制欲望，把你的欲望啊降到最低的程度。啊，最低的程度是粗茶淡饭呐、啊。能吃得饱，能穿得暖，有个小茅棚，能够安身。他没有物质欲望的要求，心安理得了。啊，理是什么呢？就是佛法讲的诸法实相啊，宇宙人生的真相啊。从小接受这样的教育熏陶，他是圣人，他是贤人，他是君子。他在社会上决定是好人，他不会作乱的、啊。啊，那么我们知道，再好的教育，这个社会上啊，还是有不善的人。这个道理我们懂啊。佛跟我们讲得很清楚，讲得很多啊。因果通三世啊。啊，过去生中染上很多不善的习气。 在阿赖耶里面，这是恶业种子啊，会带到这一世来。这一世纵然有很好的教育，把他这个恶业缓和了，这肯定。可是有时候他还会发作。啊，所以中国教育里头啊，在以福之以因果教育，这个好啊。他真正明了因果教育，善因善果，恶因恶报，他就不敢做坏事了。啊，所以要知道啊，儒家的教育啊，真学通了，那个人不会做坏事，啊，不忍心做坏事，啊，道家这个因果教育要是搞通了，不敢做坏事，所以这个社会上啊。善人多，恶人少啊！啊，善人能够原谅作恶的人，作恶的人呢，他也有一个幅度，不敢太过分。啊，太过分怎么样呢？在社会上自己感觉到不好意思。又何况中国的学术活到老学到老，他不断向上提升的啊，去做学问，在这个各个行业都有退休啊，唯有做学问的人没有退休啊。孔子问礼于老子，老子的年龄比孔子大了，大很多啊。啊，那是一个有道德的学者啊。孔子亲近他老人家，向他请教。啊，孔子到70岁，还希望老天爷啊保佑他了，能够多活几年。啊，绝对不是贪图长寿，啊，希望多有一点时间呢，把义学好。他自己觉得学得不够。啊，这现在讲的《易经》呢。年岁越大，涵养深呐，啊，心越来越清净，智慧越来越提升，他有悟处啊。儒家的教学是继承了中国过去2500年的传统啊，中国教学至少可以从皇帝开始，皇帝之前神农氏，神农氏之前伏羲氏啊，伏羲是那个时代打猎啊，靠打猎了为生的啊，就是古老的游牧民族啊， 虚无定所啊，是那一种社会状况。到神农氏呢，就发明了农耕啊，农耕呢，人就定居了，就不是靠游牧了啊。那么这个神父系到神农，到皇帝，这大概1000年了。这个1000年没有文字啊，所以历史没有记载呀。皇帝时候在发明文字啊，这就有记载了啊。中国人是非常重视历史。这在全世界也很特殊啊，重视历史，中国人是第一啊。所以孔子继承了过去啊，我们可以说从这个燧人神农啊，皇帝一直到文武周公啊，孔子生在周朝，教学教些什么呢？教伦理道德，《礼记》里面的《大学》《中庸》这两篇。非常难得了，很有体系的记载下来了。这是中国的教育哲学啊，中国学术的大根大本啊，大学里面的三纲八目这是中国老祖宗传下来啊，教学的总纲领、总原则啊，三纲是明明德啊，大学之道在明明德，在亲民，在止于至善，就这三句啊，总纲领。啊，明明德，我们老祖宗就知道。啊，所谓的是人之初性本善。学什么？没有别的，就是学明德。以后佛教传到中国来了，世界上对中国传统的学术有很大的帮助啊。儒家用佛教的明心见性来解释明德啊，是不是老祖宗原来的意思，这个不得而知，但是这个解释自然把中国教学的目标向上提升了啊，在亲民，现在的字上是亲民，但是古人注解的应该是亲。 啊，亲民先民意思多好啊！先是什么？先进步啊！所以日新又新的、啊，年年有进步，月月有进步，天天有进步。向什么地方进步呢？向明德进步。啊，在知之上，啊，性本善了，啊，这是教学总纲领呐，五千年不变呐。从什么地方下手呢？下面有八个纲目。从各无下手，跟佛法里面讲的，佛法讲断烦恼啊，佛法一上来是破烦恼障啊，破所知障啊，你的明德呢才能显出来。明德是本有的，没有一个人没有，平等。为什么会有差别呢？因为你有障碍，障碍个人不相同。这个业障薄的人就显得聪明，业障深厚的人呢就显得愚昧，道理在此地啊！啊，所以先要把烦恼除掉啊！啊，教你这个啊，清净圣贤，头一个就是学，断烦恼啊！佛家四弘誓愿，第一条啊是发菩提心。啊，众生无边誓愿度，你要发这个心呢、啊。众生无边呢，是讲了法界众生，不是说一个地区，不是说一个国家，不是说今天现在这一个地球，不是的，遍法界虚空界，你发这样的大心。你走的是成佛之道，你走的是菩萨道，啊！如果你发心只救全世界全球，这个是人道，你没离开人间，人道很小，啊，范围不大。所以你看看佛教我们发的愿，啊，要普度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，你说这个心量多大？这中国谚语说是量大佛大了，他佛真大了，智慧大，福报大，量小就不行了。量小，智慧也小，福报也小，什么都小。啊，所以小气。啊，这个大心发了之后，要怎么落实呢？啊，后面三愿是落实。啊，从哪里落实？烦恼无边誓愿断，从这落实啊！烦恼里面有见思烦恼，有尘沙烦恼，有无明烦恼。 见思烦恼就是烦恼障，尘沙烦恼里面就包括所知障啊。佛讲的清楚啊，如对这个讲的就没有佛那么清楚了啊。佛是这个如是讲格物啊，人一定要知道啊，把物质这个生活的水平要放下，要降低啊。为什么呢？贪念享受是很大的障碍，障道啊！啊，道是什么？道是明德。啊，如果我们用佛法的来解释它，啊，明是什么？自性本有的般若智慧。啊，德是什么呢？德是佛法讲的德相。啊，德是德行、德能、相好。他讲一个字。啊，佛讲两个字。啊，更清楚了。这些是我们每一个人本有的，就佛家讲的好啊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嘛。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德相。平等的圣贤教育没有别的，就是教你啊，你现在你迷失了自信，沦落变成凡夫。佛菩萨来帮助你，叫你回头是岸。啊，这个回头啊，首先要把你最严重的烦恼贪嗔痴慢要把这个都给断掉啊。你对于这个物质生活里面还有贪念，这个很麻烦了啊。我们想想，我们学佛为什么学不好？为什么学这么多年的时候没成就？你知不知道原因在哪里？原因就在你没有能够把物质生活放下，就在这里。为什么孔夫子啊，三千弟子72贤人，优秀的学生72个，他为什么特别赞叹颜回？那就是说颜回确确实实做到了格物，孔子很满意。格什么？格出物是欲望，对于物质的欲望颜回没有啊。颜回一心向道啊，没有想到改善这个物质生活啊。这是一个真正读书做学问人最好的榜样。为什么呢？一般学儒学道学佛不能成就的，就是迷于物质的享受， 所以他不能成就啊。啊，孔子对颜回赞叹的意思很深很深呐、啊。啊，他能舍弃。啊，释迦牟尼佛是以身作则，做给我们看。啊，你看他做给我们看，老师带头，所有学生呢，都跟老师一样。啊，这样的人有道德，有学问，啊，天天讲经教学，啊，生活当中点点滴滴，给社会大众做最好的榜样，谁不尊敬呢？啊，谁个不良悟了？感动多少人？啊，真的是天地鬼神都受感动啊！这个是清净佛菩萨了，普清净菩是平等的。啊，内心里头清净平等觉啊，啊，这个要是做不到，你的心定不下来，心定不下来呢，就智慧就不开。啊，这是教育的头一嘛，第一个课程呐、啊。入佛都一样啊。啊，古谚语里面所说的“英雄所见，大略相同”。啊，孔子跟释迦牟尼佛没见过面。没有通过讯息，他们的作为，他们的教学，在理念跟方法居然是完全相同。我们后学要认识啊，要明了。啊，所以悟歌而后知止啊！啊，只有把物欲放下了，啊，放下对于五欲六尘的享受，啊，放下之后如何呢？随缘，啊，绝不攀缘。啊，绝不要求什么都好啊，释迦牟尼佛做的是最妙了啊，他每天说就去徒步嘛啊，给什么吃什么，绝对没有分别，没有挑剔啊，日中一时啊，穿的衣服叫粪扫衣啊，别人穿破旧的了，丢掉不要的了，出家人捡起来啊，破了不能用的地方捡掉，可以用的吧踩下来，所以一块一块的要踩得很整齐，才一样大，统统缝起来，就变成了一个一个的啊，这也叫粪扫衣啊。那么一件衣我们晓得料子不一样， 颜色也不一样啊，穿起来不好看的，所以通通缝好之后就染。啊，用五种颜色混合在一起染。啊，五色了。啊，红色、黄色的、蓝色的、黑色的，一起染成了，我们讲差不多是深咖啡色的，染成一个色，叫染色衣。啊，叫袈裟了。袈裟就是染杂色的，这个做的是真的是比我们中国圣人呢，哎，有过之而无不及啊！啊，我们亲近就是学这个啊。今天我们佛门里面。在课堂上课，啊，上课穿上礼服，表示不忘记当年释迦牟尼佛啊，当年在世的教学，他就穿这个衣服。啊，这是个纪念的意思。佛陀那个时代，印度那地方靠近赤道啊，所以他们三衣就足够了啊。佛法传到中国来，中国是在温带。四季变化很大，三件衣不能保暖呐。啊，所以佛教它很开放，它一丝毫拘束都没有。啊，到中国来呢，这个印度些出家人也穿中国衣服。啊，这种叫园林。啊，圆领大袖子的这个袍子，这叫海青啊。这个衣服啊是汉朝的啊，汉朝人的礼服啊。海青是汉朝的啊。一般呢服装上都绣的花纹，这个领子绣花纹，袖子绣花纹，衣服上绣花纹，这个花纹代表身份啊，颜色花纹代表身份，代表阶级，士农工商不一样。文武百官呢，你在这个衣服上就看到他的身份阶级，便于行礼啊，所以叫章服啊，章是文章的章，服装叫章服。啊，它上面绣的时候是阶级。啊，皇上穿黄色的。啊，皇族的服装。啊，大臣里面没有穿黄色的。啊，除非是什么皇帝赐给他的。啊，那是最高的荣耀了。啊，像清朝你们看到的时候，对国家有很大贡献，皇上赐黄马褂。啊，那是很高的荣耀。皇上穿龙袍，啊，龙五个爪，你看那个龙是五个爪，五个爪只有皇上可以穿。啊，其他的人不可以。亲王这个封最高的差不多的皇帝的兄弟啊，皇帝的儿子啊，这封为亲王的。 秦王的龙袍是四个装，不是五个，四个。啊，在下一等的是三个，所以你看龙爪的是几个爪，你就看到是它是什么样身份。啊，对阶级的不一样啊。啊，这是便于行礼。啊，那么佛出家人呢，就穿中国人穿素服，没有这个文章，没有。啊，就是没有画纹，没有绣花的。啊，这出家人称穿这种衣服。啊，在佛寺，啊，佛寺就是教学，从前佛寺是教学。啊，见客，啊，穿上礼服，那我们的礼服就是这个，现在叫皮衣，这是礼服。啊，大礼服25条，啊，9条以上就是大礼服。啊，我们现在也是3衣1钵，啊，这个三衣就是25条、7条、5条，5条是工作服。啊，现在我们工作呢，不穿这个了，不搭这个衣了，啊，都作为纪念。啊，所以这个要晓得。那佛在哪个国家地区也都适合他们当地人的文化，啊，适合当地的生活习惯。只有外面这个形式袈裟，啊，这个东西不变。可是袈裟的这个形式，每个国家也都不一样。啊，印度的袈裟还保存着原样子。啊，我们在此地，香港这个地方是多民族的杂居的一个城市。啊，这个印度人很多。啊，你看他们穿的衣服是一块很大的这个布啊，裹在身上。那个就是当年佛陀在世的时候都是那样的一块布，太大了啊，在中国觉得很不方便，怎么样呢，把它缩小了，缩成1/2，所以中国现在这个衣啊是1/2缩小了。那么在韩国在日本呢，就缩得更小了啊，它有大有小啊，大的也比我们缩小了一些，那小的呢，现在变成小方块了，啊，它也是有个子的，多半都是7条衣，啊，面积一小块，它可以放在西装口袋里面，啊，它要用的时候就套在脖子上，挂在这个面前，啊，这是日本的。的确是很方便，都是形式纪念的意思。啊，不忘本呐，本师释迦牟尼佛了。啊，释迦牟尼佛出现的时代，大概跟中国孔子、老子相同。可能稍微早一点啊，那么在中国历史上记载呢，这古人记的周昭王24年佛出生，周穆王的时候佛灭度啊，时代是很近，东西方的圣人呐，啊，都是叫我们克服物质生活的欲望， 有也不接受。啊，为什么？这叫大慈大悲，做个社会大众给他们看的，给后世人做个好榜样啊。所以出家人，你看看古时候这些典籍，出家人自称贫僧，啊，修道的人称贫道，在家居士也不例外。啊，富有的呢，富有的乐意去帮助别人，救济贫困呢，做这些好事啊。啊，就是自己有，也要做好样子给别人看。啊，这是慈悲。那么这些精神啊，过去世世代代的都流传下来，到最近的200年逐渐变质了。所以社会动乱了，灾难增多了，啊，那我们要怎么样挽救？挽救之道，嘉慧农居士在《金刚经》讲义里面说得好。